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同工，欢迎您收听查经法这个专栏。那么今天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呢翻开你手边的圣经，我们呢会看两段经文，透过这两段经文呢来带领大家呢一起的去研读，就是怎么样透过经文找到这个经文的历史背景。一段是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一段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二节，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二节。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呢，还记不记得呢？我们说观察经文的历史背景有六大范围，那您记得多少呢？
那杨丹就和你一块来数数吧。就包括了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还有宗教风俗。那我们在上回节目当中呢就讲了头四个了，今天就集中来谈谈文化风俗还有宗教风俗的观察。另外呢，我们还会举例怎样的不用参考书，只是看圣经而找到有关的历史背景。
我们先来看文化习俗这一方面啊，可以细分为呢家庭风俗、物质习俗、日常生活习惯、音乐、艺术以及运动和娱乐五大方面。那么在观察家庭习俗这一方面啊，最令人注目的当然是结婚的仪式。例如以色列在列祖时期就是施行本族通婚，规定不可以和非以色列人结婚。而家谱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成为家族纯正的一个保证。
提起婚姻呢，杨丹就想起了约瑟和玛利亚的故事。当约瑟他知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内心是十分挣扎的，他想休了玛利亚。这和他们犹太人的婚礼习俗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当一对的犹太男女他们互相许配之后呢，虽然还没有夫妻之实，但是却已经有了夫妻之名的，别人都会把他们当作是夫妻。明白了这个背景呢，我相信弟兄姊妹就能够体会了约瑟的挣扎以及他因为顺服神而做出的牺牲了。
那么至于物质方面的习俗呢，所指的就是住房还有穿着的情况，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啊。例如在整个旧约时期呢，以色列村庄的建筑和手艺都是很简陋的，住房呢大部分都是简单的，四四方方的一层，房顶呢就铺上了芦草和泥土，所以呢房顶经常会长草。那这种习俗呢就让我们明白诗篇129篇第六节为什么说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
另外日常生活的习俗对圣经许多经文呢更加是有非常多的影响的，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譬如是马可福音的七章四节，马可福音七章四节那说，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这就是犹太人当时的日常生活的习俗，他们担心在市场上和外邦人有接触，所以呢就要彻底的洗澡了才去吃饭。
还有另外一些生活上的习俗呢也是很有趣的啊，例如罗马人刮胡子，犹太人呢却蓄胡子。那么犹太人呢又喜欢留着浓密的长头发，所以当有人向以利沙喊着说秃头的上去吧，这可能呢不单是一个嘲笑，更加是一个咒诅啊，因为呢秃头的人呢有患上麻风病的嫌疑。这件事情呢是记载在列王记下二章二十三节。
还有一个不能够忽略的观察就是音乐和艺术方面的。诗篇呢就是很典型的诗歌题材的书卷了，可惜音乐早已经失传了。
这是因为呢这个犹太人的音乐都是口传的，并没有所谓的乐谱，那当然就很难流传下来。从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呢我们就知道呢，在大卫的影响之下呢当时的以色列呢就建立了 一支庞大的乐队和诗班，这不但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扮演着重要的地位，甚至呢，一直影响了我们现在教会的诗歌发展。
对呀，在我们的教会崇拜当中呢，音乐就占了非常重要的分量了，因为音乐可以表达出我们心灵深处的感受。
而在圣经的时代呢，音乐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呢，是民间的这个欢宴歌曲，是在宴会里唱的。那么第二类呢，是军乐，是打仗的时候呢演奏的。那么第三类呢，是敬拜的音乐。而最后一类呢，是工作又或者是收割时候所演奏的音乐。
除了音乐之外呢，还有一个文化的习俗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就是运动还有娱乐。这是每一个民族在休闲的时候重要的活动，圣经时代也是不例外的。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9:24-27那儿就强调了赛跑还有拳击都是当时非常之时髦的运动。
那么我们最后呢，就来看看观察历史背景的一个范围，就是宗教习俗。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宗教习俗控制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衣着、休闲时间的安排和彼此的关系，甚至呢是住房的类型，都有属灵的意义啊。那么许多的经文呢，要和当时的宗教状况呢相连在一起，我们才能够了解经文的意思。那我们刚才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从市场上回来的以色列人呢必须洗澡才吃饭，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呀，所以历史文化背景不但是可以加深我们对原来经文的了解，它已成为了一座的桥梁啊，让我们可以去掌握经文对现在的境况的重要性。哎，文慧，我们就来分享一两个的例子好吗？
好，那我们就先分享呢节目前头文慧提到的第一段经文，路加福音5:1-11，我们来了解一下打鱼的风俗啊。这段经文记载的是耶稣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四个门徒。那么当时呢，耶稣坐在彼得的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之后呢，就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去打鱼。那彼得就回答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结果呢，他们收获很多，连这个渔网呢也差一点裂开。那我们就发现呢，这个彼得的回应呢很奇怪，他是在不太愿意的情况下呢听从耶稣的吩咐而下网打鱼的。
彼得回答的态度呢就和他的打鱼经验有关系了，这也和当地的风俗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首先就要了解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怎样来打鱼的呢？原来呀，那里的人就按照那个潮汐的规律，晚上的时候在水深的地方打鱼，白天就在水浅的地方打鱼。耶稣教训众人的时候是白天，所以彼得的船就在湖边了。
换句话说呢，耶稣呢是要彼得在白天开船到水深的地方打鱼。
是。
那彼得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渔夫啊，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呢他才会回答，我昨天晚上去过了，可是打不着，现在不应该去那里。
当我们掌握了这个背景，就不难去明白，当彼得他真的打到许多鱼的时候呢，他立刻去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然后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因为呢，这是一个奇迹，那么是按照常理不会发生的事。而彼得所说的这句话呢，也体验了彼得信心的经历。换句话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是要求彼得要顺从耶稣基督，全心全意的信靠耶稣基督。
对，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其他的工具说帮忙啊，才可以把经文的历史背景找出来。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只是看经文本身就能够知道它的背景了。
是，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从经文里头推敲到作者的写作动机和目的。那诗篇51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部分弟兄姊妹都知道，这是大卫和拔示巴犯奸淫罪之后呢所写的忏悔诗。那至于这件事的历史背景呢，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 11章到12章这两章经文。
那在新约当中呢，哥林多书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补充了新约书信的那个背景资料的。保罗他在书信当中他就去矫正了哥林多教会许多道德上的错误的观念。我们只要是细心观察就能够发现这些初期教会的历史背景了。现在我们就一块来找找吧。
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呢这个第二段经文呢，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第二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哥林多教会有人和继母就发生了淫乱的事，可是呢不知悔改，仍然自高自大。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在夫妻一起生活上这件事情呢也有误解，所以呢七章一到二十四节保罗就详细的讨论了婚姻的问题。
至于第二个道德上的错误，那就在六章的一到八节。我们只是看第一节吧，经文那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这里提到的就是信徒之间不能够和睦的同居，而是彼此的告状，最后呢就在外邦人的面前去请求判决了。这种的做法是不符合主耶稣的教导的。
另外呢，当时社会上拜偶像的风气也是很盛行的，这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和第十章呢可以看得到的。那经文还记载了呢，这个信徒们呢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吃祭偶像食物的事情，结果就导致软弱的肢体跌倒了。
弟兄姊妹，我和文慧刚才呢就没有翻查任何的圣经书或者是历史资料的书，而是单单从经文的上下文当中找到这资料的，所以你也可以试试的。
是，那么在圣经中呢有一卷书是掌握历史背景的最好例子，那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其实就是一本历史教材，提供了初期教会的历史资料，对于我们查考保罗书信呢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查考保罗书信的时候呢，不妨同时在使徒行传当中去寻找历史的背景资料。
对，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观察历史文化背景呢就在这儿也完结了。下一回杨丹和文慧就会去聊聊怎样来观察圣经的用字还有文法，这是比较深的内容，但是这对查经呢是非常的有帮助的，请您记得留意收听了。